下面是正道的时间。
落嚟正道嘅时间。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
今日正道嘅题目系。
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你们要过圣洁嘅生活。
我们有请李军传道。
请李军传道。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非常感谢文东弟兄的领师。
非常感谢文东弟兄的领师。
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最近几天加拿大大选的结果。
最近加拿大大选的结果。
弟兄姊妹有什么感想呢？
弟兄姊妹有什么感想呢？
我感到非常的失望。
我感到非常的失望。
也感到非常的伤心。
也都感到非常的伤心。
这样的结果背后固然有很多的原因。
咁嘅结果背后固然系有好多嘅原因，
但不能否认。
但唔可以否认，
就是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
就系越嚟越多嘅加拿大人。
他们所谓的政治正确被高举。
佢哋所谓嘅政治正确被高举。
但是他们的伦理道德却不断的下降。
但系佢哋嘅伦理道德不断嘅下降。
一些符合圣经的法律正在被修改。
一些符合圣经嘅律法。不断被修改，
他们愿意的是放纵自己的私欲，
他们愿意放纵自己的私欲，
只关心个人的利益和享受，
只关心个人的利益和享受，
根本不关心道德伦理的底线，
根本不留意道德伦理的底线，
更谈不上过圣洁的生活，
更谈不上过圣洁的生活。
那么加拿大本来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最早的移民是来自于英国，
最早的移民是来自英国，
他们受清教徒的影响很大，
他们受清教徒的影响非常大。
那么清教徒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清教徒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他们敬畏神，
他们敬畏神，
他们努力活出敬虔和圣洁的生活，
他们努力活出敬虔的生活，
以致影响了加拿大的立国，
以致影响加拿大的立国。
我们甚至可以说，
我们甚至可以说，
加拿大的立国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
加拿大的立国可以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面。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我们看加拿大的宪法，
如果我们看加拿大的宪法，
在其导言中就明确地指出，
在导言中就明确地指出，
加拿大的宪法奠基于上帝和律法至高无上的原则上，
加拿大的宪法是奠基于上帝和律法至高无上的原则上面。
那么再看加拿大的国歌，
再看加拿大的国歌，
歌词中也提到，
歌词中亦提到，
神保守这块土地自由荣光，
神保守呢块土地自由荣光。
可是不到200多年的时间，
可是唔到200年嘅时候，
加拿大已经堕落到如此的地步，
加拿大已经堕落到如此嘅地步。
这正是圣经所说的，
呢个正系圣经所讲嘅，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日光之下无新事。
堕落到如此光景的加拿大人，
堕落到如此光景的加拿大人，
如果不认罪悔改，
如果不认罪悔改，
昔日的索多玛俄摩拉，
昔日的索多玛俄摩拉，
尼尼微城，
尼尼微城，
就是加拿大的前车之鉴，
就是加拿大的前车可鉴。
作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基督徒，
作为生活在这块土地的基督徒，
我们该如何行呢？
我们该如何行呢？
愿主借着他的话语引导我，
愿主藉着他的话语引导我们，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赐给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时间，
赐给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时间，
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你，
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你，
用我们的心灵，
用我们的心灵，
用我们的诗歌，
用我们的诗歌，
口唱心和来敬拜你，
口唱心和的来敬拜你。
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动荡和不安，
虽然这个世界充满动荡不安，
我们感谢你依然坐着为王，
我们感谢你依然坐着为王，
你是万王之王，
你是万王之王，
你是万主之主，
你是万主之主。
求天父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
求天父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盼望，
让我们看到盼望。
求天父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
求天父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
愿意接受你随时随地的管教，
让我们愿意接受你随时随地的管教。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
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恩手里，
恭敬交在主你恩手里面，
求你带领我们，
求你带领我们
领受从你而来的信息，
领受从你而来的信息，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阿门。
今天我们继续看哈该书第二章。
我哋今日继续睇哈该书第二章。
那哈该书只有两章。
哈该书只有两章。
其中包含了四篇信息。
其中包含了四篇的信息。
那么今天的第二章一共有三篇信息。
今日的第二章有三篇的信息。
那么今天的信息就是鼓励弟兄姊妹。
今日的信息就是鼓励弟兄姊妹。
要鼓就是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我们的一切交托在主的恩手里。
将我们一切交托在主恩手里面。
在这个日益堕落的世界，
在这个日益堕落的世界，
努力过圣洁的生活，
努力过圣洁的生活，
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
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
那么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哈该书的背景。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哈该书的背景。
就当时的犹太人，
当时犹太人
从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
从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
他们要重新建造圣殿，
他们要重新建造圣殿。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
但由于种种的原因，
工程开工不久就停工了。
工程开工不久就停工了。
那这期间呢，百姓为自己建造房屋，
期间百姓为自己建造房屋，
把建殿的事情渐渐地忘掉了，
把建殿的事情渐渐地忘掉。
那么这些百姓甚至认为，
这些百姓甚至认为
建殿的时间还没有到，
建殿的时间还没到。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神就兴起先知哈该，
神就兴起先知哈该
来传达他的话语，
来传讲他的话语，
鼓励百姓重新建造圣殿，
鼓励百姓重新建造圣殿。
同时先知哈该也指责他们，
同时先知哈该也都指责他们
自己住在盖好的房屋里，
自己住在盖好的房屋里面，
神的殿却一直在荒凉，
神的殿却一直在荒凉。
那么哈该书的四篇信息呢？
哈该书的四篇信息
是在四个月内传讲的，
在四个月里面传讲的。
那第一篇信息是一章一到十一节，
第一篇的信息是第一章一到十一节，
这是第一篇讲章，
就是第一篇的讲章，
就是呼召百姓重建圣殿，
就是呼召百姓重建圣殿。
接着十二到十五节，
接下来十二到十五节，
就是所罗巴伯及百姓回应呼召，
就是所罗巴伯和百姓的回应。
第二篇讲章是二章一到九节，
第二篇的讲章是二章一到九节，
主题是荣耀将充满圣殿，
主题是荣耀将充满圣殿。
那么第三篇讲章是
第三篇讲章是
二章十到十九节，
第二章十到十九节，
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
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
那么第四篇讲章，
第四篇讲章
就是二十到二十三节，
就是二十到二十三节，
就是对所罗巴伯的应许，
对所罗巴伯的应许，
要百姓仰望神，
要百姓仰望神，
等待神国的降临，
等待神国的降临。
那么今天的信息，
今日的信息，
借着学习哈该书第二章的三篇讲章，
接着学习哈该书在三篇的信息，
鼓励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考，
鼓励我们从三方面来到思考。
第一是刚强壮胆，
第一是刚强壮胆，
因为有神的同在，
因为有神的同在。
第二是重寻圣洁，
第二就是重寻圣洁，
将蒙神的赐福，
将会蒙神的赐福。
第三是相信应许，
第三是相信应许，
盼望神国的降临，
盼望神国的降临。
那这三篇信息呢，是挑战回归的以色列百姓，
这三篇信息是挑战回归的以色列百姓，
也是鼓励在座的弟兄姊妹，
也都是鼓励在座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要经历神的同在，
要仰望神的应许，
要仰望神的应许。
其核心就是现在要过圣洁的生活，
核心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看第一点，刚强壮胆，
我们看第一点，刚强壮胆，
因为有神的同在，
因为有神的同在。
那么哈该书第一章的内容，
哈该书第一章的内容，
百姓听到先知的信息和责备，
百姓听到先知的信息和责备，
就开始了重建圣殿的工作，
开始了重建圣殿的工作。
大约是在一个月后，
大约在一个月之后，
那先知哈该又传出他的第二篇信息，
先知哈该也都传出第二篇的信息，
就是要鼓励所罗巴伯和约书亚，
就是要鼓励所罗巴伯和约书亚，
以及回归的百姓要刚强，
以及回归的百姓要刚强。
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
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
7月21日，
7月21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
耶和华嘅话临到先知哈该说。
这里提到了一个明确的日子。
呢度提到一个明确嘅日子。
7月21日。
7月21日。
这是一个什么日子呢？
呢个系咩日子呢？
这个日子有什么意义呢？
呢个日子有咩意义呢？
那这个日子跟以下的信息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日子同以下的信息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这里我先介绍一下犹太人的年历。
我先介绍一下犹太人的年历，
以及一些重要的节期，
同埋一啲重要嘅节期。
那么犹太人和我们中国人一样，
犹太人同我哋中国人一样，
都是采用阴阳历，
都系采用阴阳历。
什么是阴阳历呢？
乜嘢系阴阳历呢？
简单的说，
简单嚟讲，
就是它的日期和月份，
就系佢嘅日期同埋月份
建立在与月亮的关系上，
就系建立喺同月亮嘅关系上面。
我们知道中国的阴历十五都是月圆的日子，
我哋知道中国嘅阴历十五都系月圆嘅日子。
那么而年份呢，则是建立在太阳的关系上，
年嘅关系系建立喺太阳的上面。
那阴阳历的特点就是配合季节的变化。
阴阳历的特色就是配合季节的变化。
但是问题是会产生闰月和闰年。
但是问题就是会产生闰月和闰年。
那么犹太人的新年是开始于犹太历的七月份。
犹太人的新年是开始在七月份。
那么一般在公历的九月或十月份。
一般就喺公历嘅九月或者十月份，
所以提到七月二十一日，
提到七月二十一日，
所以这七月份在犹太历上有三个重要的节期。
七月份喺犹太人嘅历学上面有三个主要嘅节期。
七月一日是吹角节，
七月一号系吹角节，
就是纪念神创造天地，
就系纪念神创造天地，
以及亚伯拉罕向神献以撒，
同埋亚伯拉罕向神献上以撒。
七月十日是赎罪日，
七月十号是赎罪日，
这是犹太人每年最神圣的日子，
就是犹太人每年最神圣的日子。
通常会在会堂整日禁食祷告，
通常会在会堂整日禁食祷告。
那么七月十五到二十一日，
咁七月十五到二十一日，
这是一周的时间，
是一周的时间，
就是祝棚节，
是祝棚节。
那么一方面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一方面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在旷野他们住在帐篷里，
在旷野他们住在帐篷里面。
另一方面也是纪念神，
另一方面是纪念神，
借着会幕和他们相会，
藉着会幕和他们相会。
那么换句话说，
换句话来讲，
就是神也住在帐篷中，
就是神也都住在帐篷的当中。
这是多么美好的节期，
这个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节期。
神与人同在，
神与人同在，
神与人同住帐篷，
神与人同住帐篷。
那么了解了这个背景，
了解了这个背景，
我们一起来读哈该书二章二到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哈该书二章二到五节。
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你们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与我你们立的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那么神借着先知哈该，
神藉着先知哈该，
要小谕犹大省长所罗巴伯，
要小谕犹大省长所罗巴伯，
大祭司约书亚，
大祭司约书亚，
并回归的百姓，
并回归的百姓，
鼓励他们应当刚强，
鼓励他们应当刚强。
那么在这段信息里，
在这段的信息里面
提到了一件事，
提到一件事，
就是神与他们同在，
就是神与他们同在。
这就是刚刚结束的祝棚节的真正意义。
这个就是刚刚结束祝棚节真正的意义。
那么在新约圣经里也多次提到，
在新约圣经也都多次的提到，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说，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这里的以马内利的意思，
这里以马内利的意思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就是神与我们的同在。
让我们一起再读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让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道成了肉
身，
住
在
我
们
中
间，
充充
满
满
的
有恩典，
有
真
理。
我们
也
见
过
他
的
荣光，正
是
父
独
生
子
的荣光。弟兄姊妹，请思考当时的情景。
弟兄姊妹，请你思考当时的情景。
当为时一周的祝棚节结束的时候，
当为期一周的祝棚节结束之后，
神借着哈该提出这个应许。
神藉着哈该提出这样的应许，
是不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呢？
是不是具备有特别的意义呢？
就是神要与他们同在，
就是神要与他们同在。
我们请注意第四节，
我们要请注意第四节，
连续出现了三次刚强，
连续出现了三次刚强。
神为什么要他们刚强呢？
神为什么要他们刚强呢？
那么后面的经文就是答案，
后面的经文就是答案。
因为神要与他们同在，
因为神要与他们同在。
当时百姓开始重建圣殿的时候，
百姓开始重建圣殿的时候，
距离所罗门圣殿被毁已经过了六十六年，
距离所罗门圣殿被毁已经过了六十六年。
哈该说，你们当中谁见过这殿的荣耀呢？
哈该说，你们当中谁见过这个殿的荣耀呢？
如果当时被掳时有人已经十岁了，
如果当时被掳的人是十岁，
那么现在已经七十六岁了，
他们已经是七十六岁了。
这样的人在他们中间不会太多，
这类的人在他们中间不会太多，
但不是说没有，
但不是说没有。
因为根据以斯拉记 第三章的记载，
根据以斯拉记第三章的记载，
就有不少人看到过圣旧殿的规模，
就是有不少人见过旧殿的规模。
当他们看到新殿的根基的时候，
当他们见到新殿根基的时候，
这殿在他们眼中如同无有，
这个殿在他们的眼中如同无有，
他们因此感到气馁，
于是他们感到气馁，
他们就大声的哭嚎，
他们就大声的哭嚎。
这的确会使他们灰心丧气，
这个的确是会令到他们灰心丧气。
但是先知鼓励他们，
但先知鼓励他们
不要灰心丧气，
不要灰心丧气，
相反要刚强壮胆，
相反的要刚强壮胆。
我们看第六到七节，
我们看第六到第七节，
这里讲到神的荣耀和平安的应许。
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和平安的应许。
那么这里提到了一件事，
这里提到一件事，
神应许要把万国的珍宝运过来，
神应许要将万国的珍宝运过来。
他们当时是被掳到巴比伦的，
当时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的。
那么后来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
后来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
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得以回归，
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得以回归。
他们当年的生活是寄人篱下的生活，
他们当年的生活是寄人篱下的生活，
生活应该是普通生活而且艰辛的生活，
当时的生活应该是普通甚至是艰辛的生活。
他们不会太富有，
他们不会太富有。
对于回归的犹太人来说，
对于回归的犹太人来说，
他们灰心丧胆，
他们灰心丧胆，
说建殿的时机还没有到，
说建圣殿的时间还没到。
应该说他们的理由是充足的，
应该来讲他们的理由是充分的。
但是神却说，
但是神却说，
我要震动万国，
我要震动万国。
如果我们看以斯拉记第二和第三章，
如果你看以斯拉记第二章第三章，
当时古列王下令他们回归，
当时古列王下令他们回归，
那同时也把巴比伦所掳的圣殿的金银财宝都归还了，
同时都将巴比伦圣殿被掳的财宝都归还了。
当到了大利乌王的时候，
到了大利乌王的时候，
他再次下令可以重建圣殿，
他再次下令可以重建圣殿，
他也下旨把金银都送过来，
他都下旨将金银都送回过来，
甚至下令命令当时的河西 省长，
甚至都下令当时河西的省长
要供应建殿所需要的钱财和材料，
供应建殿所需要的钱财和材料。
我们看出这是神的作为，
我们看得出这个是神的作为，
这就是神会震动万国的意思，
这个就是神会震动万国的意思。
当神震动万国的时候，
当神震动万国的时候，
万国就会把财宝运送过来，
万国就会将财宝运送过来。
我们一起来读八到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八到九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 银子是我的，
金
子也
是
我
的，
这殿后来
的
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在
这
地
方
我
必赐
平
安，
这
是万
军
之耶和华说的。那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
新建的圣殿，
新建的圣殿，
无论是规模和荣耀，
无论是规模和荣耀，
都不可能与所罗门所建的旧殿相比，
都不可能和所罗门所建造的旧殿相比。
那神为什么说，
那为什么神说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呢？
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呢？
那么这里所说的荣耀，
这里所讲的荣耀
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
外在的荣耀是内在的，
不是物质的，而是属灵的，
不是物质的，是属灵的。
现在正建的圣殿，
现在正建的圣殿，
因为神与他们同在，
因为神与他们同在，
因此这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因此这个殿的荣耀必大过以前的荣耀。
神也说我必赐平安给你们，
神也都讲我必赐平安与你们。
请注意耶路撒冷这个词，
请注意耶路撒冷这个词，
在希伯来文，
希伯来文
就是平安之城的意思，
就是平安之城的意思。
神说他必在这个地方，
神话他必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平安之城，
就是在这个平安之城，
赐给他的百姓真正的平安，
赐给他的百姓真正的平安。
那这段信息是2000多年前先知哈该所宣讲的，
这段的信息是2000多年前哈该先知所讲的。
对在座的你我有什么应用呢？
对在座的你我又有什么的应用呢？
当一个人认识了主耶稣，
当一个人认识了主耶稣，
我们有了新的生命，
我们有了新的生命，
我们就开始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开始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也会享受与神的同在，
我们都同时享受神的同在。
可是我们不久就会发现，
但是不久我们会发现，
神又允许一些困难和拦阻，
神会容许一些的困难和拦阻，
甚至一些狂风暴雨临到我们，
甚至一些的狂风暴雨临到我们。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如何才能在这些困难和拦阻当中，
我们如何才能够在这个困难和拦阻的当中，
甚至在暴风雨中，
甚至在暴风雨中，
能够不灰心丧志，
能够不灰心丧志，
并且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呢？
并且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呢？
我们需要看下一篇信息，
我们需要看下一篇的信息，
就是哈该的第三篇讲道，
就是哈该的第三篇讲道。
神透过这篇讲道，
神透过这一篇的讲道，
让我们明白一个属灵的原则，
明白一个属灵的原则，
就是关于圣洁的问题，
就是属于圣洁的问题。
第二点就是重寻圣洁，
第二点重寻圣洁，
将蒙神的赐福，
将蒙神的赐福。
那么先知哈该书的这篇信息的出现，
先知哈该第三篇的信息，
绝不是偶然的，
绝对不是偶然的。
神借着先知哈该的讲道，
神藉着哈该的讲道，
为要向百姓显明，
为要向百姓显明，
侍奉神必须发自一颗清洁的心，
侍奉神必须发自一个清洁的心。
这是针对百姓的圣洁生活，
这个就是针对百姓圣洁的生活。
先知哈该不但关心圣殿的重建，
先知哈该不单止关心圣殿的重建，
他更加关心百姓圣洁生活的重建，
他更加关心百姓圣洁生活的重建。
让我们一起诵读2章10到13节，
让我们一起诵读2章10到13节。
大利乌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一斤兜剩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着此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件，这物算为污秽吗？祭司说，必算为污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神让他的百姓思考，
神让他的百姓思考，
就是关于圣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
就是关于圣洁一个属灵的原则。
到底如何处理洁净和不洁净的问题呢？
到底怎样处理洁净和不洁净的原则呢？
一个圣洁的东西，
一个圣洁的东西，
例如献祭的肉是圣洁的，
譬如 献祭的肉是圣洁的，
碰到一个不圣洁的东西，
碰到一个不圣洁的东西，
例如你的衣服是不圣洁的，
譬如你的衣服是不圣洁的，
如果用你的衣服兜着献祭的肉，
譬如说用你的衣服垫到圣洁的肉，
那你的衣服算为圣洁吗？
那你的衣服算为圣洁吗？
答案是，
答案是
不算，
不算。
那换句话说，
换句话来讲，
一个普通的东西碰到了圣洁的东西，
一个普通的东西垫到圣洁的东
西，那个普通的东西是不会被算为圣洁的，
那个普通的东西是不会算为圣洁的。
那么相反的一方面，
相反，
一个污秽的东西，
污秽的东西，
例如利未记的记载，
例如利未记的记载，
碰到死尸就算为污秽，
碰到死尸就算为污秽。
那么这个东西再碰到献祭用的肉，
如果这个东西碰到献祭的肉，
那么这个东西算不算沾染污秽呢？
这个东西算不算？
答案是算。
变为污秽呢？答案是算。
换句话说，
换句话来讲，
污秽是有传染性的，
污秽有传染性的，
而圣洁却是没有延续性的，
圣洁却是没有延续性的。
那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它背后的属灵原则又是什么呢？
背后属灵的原则又是怎样呢？
这其实是一个人的心的问题，
这个其实是一个人心的问题，
向神献祭的核心问题，
向神献祭的核心问题，
就是一个人的心的问题，
就是一个人的心的问题。
如果你的心是圣洁的，
如果你的心是圣洁的，
你所献上的祭物就是圣洁的，
于是你所献上的祭物就是圣洁的。
你的心不洁净，
你的心不洁净，
所献上的物也是不洁净的，
所献上的物也都是不洁净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个普通的物品，
一个普通的东
西，它不会因接触到圣物而变成圣洁，
它不会因为接触到圣物就是变成圣洁，
但却会因着污接触污秽而不洁，
但是会因为接触到污秽而不洁。
中国有句俗话，
中国有句俗话，
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一粒老鼠屎坏了一煲汤。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例如一个东西是消过毒的，
好像一样东西是消过毒的，
是一件干净的东西，
是一件干净了的东西，
如果它碰到另外一个有细菌的东西，
如果它碰到一个另外一个有细菌的东
西，那么这个消过毒的东西，
这个消过毒的东西
会让那个有细菌的东西消毒吗？
会令到那个有细菌的东西消毒吗？
不可能的，
没可能的，
只能是有细菌的东西传染过来，
只是有细菌的东西传染了过来。
因此神借着哈该传递了一个属灵的原则，
于是神藉着哈该传递一个属灵的原则，
就是向神献祭最重要的，
就是向神献祭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一颗圣洁的心，
就是有一颗圣洁的心，
一个分别为圣的心，
一颗分别为圣的心。
因此哈该让百姓明白，
因此哈该让百姓明白，
他们过去之所以不蒙神的悦纳，
他们过去之所以不蒙神的悦纳，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的心是不圣洁的，
他们的心是不圣洁的。
你的心不圣洁，
你的心不圣洁，
你献什么东西在神面前都算为污秽，
你所献给神所有的东西都算为污秽。
那这个属灵原则，
这个属灵的原则，
今天也提醒你和我与神的关系，
今天也都提醒你和我和神的关系，
我们在教会的各种服事，
我们在教会各种的服事，
就是向神献上我们的活祭，
就是向神献上我们的活祭。
无论你我是教导主日学，
你我无论是教主日学，
讲道，
讲道，
领师，
领师，
做主席，
做主席，
司琴，
司琴，
投影等各项的事工，
投影等各样的事工，
也包括我们的金钱奉献，
也都包括我们金钱的奉献。
所有的这一切，
所有的这一切，
神看重的不是这些具体的事工，
神看重的不是这些具体的事工，
而是我们在这些服事当中，
而是我们在这些服事当中
与神的关系，
和神的关系。
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对神的心，
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对神的心。
因此这提醒我们，
因此提醒我们，
我们在做各项的服事之前，
在我们做各样服事之前，
要预备我们的心，
要预备我们的心，
将我们的心分别为圣，
要我们的心分别为圣，
将它单单归给神，
将它单单归给神。
这样的敬拜才会蒙神的悦纳，
这样的敬拜才会蒙神的悦纳。
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属灵的原则，
当我们明白这个属灵的原则，
让我们一起诵读14-15节，
让我们一起诵读14-15节。
于是哈该说， 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那么先知哈该指出，
先知哈该指出，
这民这国也是如此，
这民这国也是如此。
接着哈该提出追想这个词，
接着哈该提到追想这个词。
其实这个词和前面的醒察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词和前面醒察的词是一样的。
神就借着哈该提醒百姓，
神就借着哈该提醒百姓，
你们要回想过去，
你们要回想过去，
回想过去没有悔改的那十六年，
回想过去没有悔改那十六年，
你们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天灾人祸，
你们会发现有很多天灾人祸。
在你们悔改之前，
在你们悔改之前，
你们想得却得不到，
你们想得却得不到。
让我们再一起诵读十六到十七节，
让我们一起再读十六到十七节。
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让我们接着再看下去，看十八到十九节，一起读一下。
我们再读十八到十九节。
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那么这几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
这几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
他要告诉回归的百姓什么样的信息呢？
他要告诉回归的百姓什么信息呢？
这几节经文是神宝贵的应许。
这几节经文是神宝贵的应许。
尤其是第十九节。
特别是第十九节。
他的意思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
仓里虽然没有谷种了。
仓里虽然没有谷种了。
葡萄树、无花果树。
葡萄树、无花果树、
石榴树、橄榄树、
石榴树、橄榄树，
虽然还没有结实，
虽然都没冇果实，
但是从今日起，
但系从今日起，
我必赐福于你们了，
我必赐福于你们。
这会使我们想起另一位先知哈巴谷，
我哋会谂起另一位先知哈巴谷，
他的一个信心的宣言，
佢信心嘅一个宣言。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一下。
虽然无花
果
树
不
发旺，
葡萄
树
不
结
果，
橄榄
树
也
不
效
力，
田
里
不出粮食，院中绝了羊，然而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
这是多么宝贵的经文呢？
这个是多么宝贵的经文。
面临同样的困境，
面临同样的困境。
前者是哈该宣布神的应许，
前者是哈该宣布神的应许。
那后者是哈巴谷信心的宣告，
后者是哈巴谷信心的宣言。
我们看第三点，
我们看第三点。
请放下一个。好，我们要是相信神的应许，
就是相信神的应许，
盼望神国降临，
盼望神国降临。
那这是哈该书的最后一篇讲章，
这个是哈该书最后一篇的讲章。
这篇讲章是针对省长所罗巴伯个人的信息，
这篇是针对省长所罗巴伯个人的信息。
我们看二十到二十一节，
我们看二十到二十一节。
神在这里再次保证他的同在，
神在这里再一次保证他的同在，
也表明神的拣选是没有改变的，
也都表明神的拣选是没有改变的。
那这篇信息呢，是神的应许，
这篇信息是神的应许。
首先神要震动天地，
首先神是要震动天地，
就是说神要消灭外邦的势力，
就是说神要消灭外邦的势力，
所有与犹太为敌的都要败落，
所有与犹大为敌的都要败落。
那这个预言什么时候会应验呢？
这个预言几时会应验呢？
是不久的将来呢？
系不久嘅将来呢？
还是末世的审判呢？
定系末世嘅审判呢？
其实这个预言已经开始应验。
其实呢个预言已经开始应验啦。
只是还没有完全的实现。
只系未曾完全嘅实现。
那具体来说？
具体嚟讲，
这个预言包含了两个方面。
呢个预言包含咗两方面。
一方面是预言在短期内就会应验。
一方面是预言在短期内就会应验。
另一方面它完全的应验是在末日。
另一方面它完全的应验 是去到末日。
我们看22到23节。
我们看22到23节。
神这次在坚固他对大卫的应许。
神坚立他对大卫的应许。
神将挪去一切的拦阻，
神将挪去一切的拦阻，
终止战争的时代，
终止战争的时代，
更新对大卫的应许，
更新对大卫的应许，
建立他的国度，
建立他的国度。
那么神曾经借着先知耶利米，
神曾藉着先知耶利米
咒诅所罗巴伯的先祖，
咒诅所罗巴伯的先祖，
就是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
就是
哥尼亚，
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利亚，
说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享亨通，
说他 后裔人当中没有一人得到亨通，
没有一人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没有一个人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但是我们看到23节，
但我们看到23节，
那么神在这里废掉了那个咒诅，
神在这里废掉了那个咒诅，
就是在所罗巴伯里面，
就在所罗巴伯的里面
更新他与大卫所立的约，
更新他与大卫所立的约。
但是这个约最终的实现，
但这个约最终的实现，
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再次的降临，
是要等到主耶稣再次的来临。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谈到哈该书，
谈到哈该书，
谈到圣殿重建的事情，
谈到圣殿重建的事情，
谈到圣洁的问题，
谈到圣洁的问题，
神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
神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
我们必须省察我们自己，
我们必须省察自己，
省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省察我们自己在人生的当中
有多少时候，
有多少时候
我们以自己的事为念，
我们以自己的事为念，
又有多少时候，
有多少时候
以神的事为念，
以神的事为念呢？
虽然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教导，
虽然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教导，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然后我们自己所需要的一切，
然后我们自己所需要的一切，
神都会赐给我们，
神都会赐给我们。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以自己的事为念，
我们常常以我们自己的事为念，
多过以神的事为念，
多过以神的事为念。
我们需要省察我们自己的
心，我们需要省察自己，
我们在自己的心里问我们几个问题，
我们在我们自己心里面问问几个问题，
我们关心宣教吗？
我们关心宣教吗？
我们关心神的国度吗？
我们关心神的国度吗？
我们关心仍然有很多的同胞，
我们关心仍然有很多的同胞，
包括我们的亲人和朋友，
包括我们的亲人朋友，
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吗？
他们还没听到福音吗？
我们需要省察自己，
我们需要省察自己，
正如哈该书 提出的，
正如哈该书提到的，
很多时候我们的遭遇，
很多时候我们的遭遇，
以及我们在环境方面的不顺利，
以及我们在环境方面的不顺利，
代表了神不悦纳我们所献的祭物，
代表神不悦纳我们所献的祭物，
这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
这个是我们的心出现了问题，
因为我们的心不圣洁，
因为我们的心不圣洁，
献什么祭物都是污秽的，
献什么的祭物都是污秽的，
都是神不悦纳，
都是神不悦纳的。
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
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点刚强壮胆，
第一刚强壮胆，
因为有神的同在，
因为有神的同在，
第二重寻圣洁，
第二重寻圣洁，
将蒙神的赐福，
将蒙神的赐福，
第三相信应许，
第三相信应许，
盼望神国的降临，
盼望神国的降临。
那么这些对你我有什么应用呢？
咁呢啲对你我有乜嘢应用呢？
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
我哋从四个方面嚟睇，
第一是向内看，
第一向内看，
向后看，
向后看，
向上看，
向上看，
向前看，
向前看。
当我们向内看的时候，
当我哋向内看嘅时候，
我们就省察我们的内心。
我哋省察我哋嘅内心。
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哋知道我哋一个罪人。
我们知道这个日益堕落的世界。
我哋知道呢个日益堕落嘅世界。
罪犯罪苦难不断的增多。
犯罪苦难不断嘅增多。
但是我们不可放弃希望。
但系我哋唔好放弃希望。
我们需要省察我们的心，
我们需要省察我们的心，
承认我们的罪，
承认我们的罪，
认为认罪悔改是一个基督徒圣洁生活的开始，
因为认罪悔改是基督徒圣洁生活的开始。
我们也需要向后看，
我们需要向后看，
就是要数算神的恩典，
就是要数算神的恩典，
看到神的同在，
看到神的同在，
看到神在我们以往的道路上的作为，
看到神在我们以往道路上面的作为，
知道有神的同在，
知道有神的同在，
我们就不会面对困难灰心丧气，
我们就不会面对困难灰心丧气，
而是会刚强壮胆，
而是会刚强壮胆，
我们还需要向上看，
我们都需要向上看，
就是要仰望神，
就是仰望神，
我们因为我们应该明白，
因为我们应该明白，
我们的肉身上作为亚当的后裔，
因为我们肉身上成为亚当的后裔，
我们都是犯罪堕落的人类，
我们都是犯罪堕落的人类，
我们和那些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分别，
我们和那些不信的人没什么分别，
只有当我们向上看的时候，
因为只有我们向上看的时候，
我们就会明白，
我们就会明白，
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
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
我们是因信称义的罪人，
我们是因信称义的罪人，
我们是被天父分别出来，
我们是被天父分别出来的，
成为属他的圣洁子民，
成为他的子民，
因此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因此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看到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
我们睇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
让我们一起读一下，
让我们一起读。
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这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让我们再一起读以弗所书一章四节，
让我们一起再读以弗所书一章四节，
就
如
神
从
创
立
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我们再读希伯来书十二到十四节，
我们再读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
要追
求
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最后我们更要向前看，
最后我们要向前看，
向前看就是看到我们人的有限，
向前看就是看到我们人类有限，
看到我们必死的肉体，
看到我们必死的肉体，
看到将来必有普世的动乱，
看到我们将来必有普世的动乱，
看到人类历史必有终结的一天，
看到我们人类历史必有终结的一天，
更要看到地上所有的邪恶都要被神推翻，
见到地上所有的邪恶必要被神推翻，
更要看到我们更应该看到神国度荣耀的未来，
我们更加看到神荣耀国度的未来，
看到将来神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
看到将来神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诵读启示录，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诵读启示录
二十一章一到四节，
二十一章一到四节，
结束今天的信息，
结束今天的信息。
我又看见一个
新
天新
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赐给我们生命，
赐给我们生命，
赐给我们生活的需要，
赐给我们生活的需要。
求天父怜悯我们，
求天父怜悯我们，
除去我们心中的顽梗和悖逆，
除去我们心中顽梗和悖逆，
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
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
我们的人生实在是苦短，
我们的人生实在是苦短，
其中充满了奥秘，
其中充满奥秘，
不公
不公，
难解的事，
难解的事。
但是因着你的恩典，
但因着你的恩典，
我们因信就看到盼望，
我们因信看到盼望。
你透过圣经提醒我们，
你透过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的一生要敬畏你，
我们一生要敬畏你，
要过圣洁的生活，
要过圣洁的生活。
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
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明白，
让我们明白，
人生虽然充满奥秘，
人生虽然充满奥秘，
这个世界虽然动荡不安，
这个世界虽然动荡不安，
但是因为有你的同在，
但是因为有你的同在，
所以我们的一生无论长短，
所以我们一生无论长短，
都是你最好的赏赐，
都是你最好的赏赐。
让我们全然接受这个美好的赏赐，
让我们全然接受这个美好的赏赐，
我们就会因此而得福，
我们就会因此而得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